生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选择什么就会失去什么，但时间是公平的，把时间花在哪儿，哪儿就开出花来。大家好，我是阿易，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治愈又励志的剧情电影《布鲁克林》。爱丽丝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上，因为没有学问，找不到正式工作，她只能在小镇上的一个商店当服务员。店主凯莉夫人刻薄又势利，看到衣着华丽的布雷迪夫人，她总是优先为对方服务，丝毫不理会那些排队排了很久的人。看到衣着简陋的夫人，就会对对方进行言语上的侮辱，然后还不肯将自己的商品卖给他们。爱丽丝早就看不惯凯莉夫人的所作所为，索性她马上就要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她向凯莉夫人提出辞职，因为她要前往美国生活，姐姐已经让神父为她安排好那里的一切。凯莉夫人又开始冷嘲热讽，斥责她将母亲丢给姐姐一个人，自己却跑到美国逍遥快活，难道姐姐的一生就要断送在这里？这些话让爱丽丝心里不是滋味。离开家乡的前一晚，母亲对爱丽丝依依不舍，但还是叮嘱她一些注意事项。姐姐阻止母亲继续说下去，她不想让爱丽丝离开的有压力。爱丽丝吃过晚饭，去跟好友南希告别，两人相约去参加一个舞会。一路上，南希的话题一直离不开自己的心仪对象，那就是橄榄球俱乐部的乔治。爱丽丝满脸的不解，她对俱乐部那群男生的印象很不好。在舞会上，南希看到乔治，内心窃喜，而乔治也同样注意到南希的身影，邀请南希共舞一曲。虽然爱丽丝很不喜欢乔治，但也为南希如愿以偿感到开心，随后穿上外套默默离开。回到家里，姐姐帮爱丽丝收拾行李，看到爱丽丝仅有的几件衣服，姐姐感到非常抱歉，很自责没有将爱丽丝照顾好，这让爱丽丝更是愧疚，因为自己所有的衣服全是姐姐买的。姐姐也很舍不得爱丽丝去美国，但她知道爱丽丝留在爱尔兰无法拥有更好的生活，她能做的只有让爱丽丝没有担忧地离开。爱丽丝登上了去往美国的轮船，姐姐和母亲含泪与她告别，她悄然若失地看着下面与亲人挥手告别。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像她一样离开家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她拿着票找到房间和床位，下铺是个打扮精致的红衣女子，刚进来就开始吐槽当初就不应该从美国回来，因为坐轮船简直是场噩梦。而这时候的爱丽丝还不知道女人口中的噩梦是什么，直到她在空无一人的餐室里喝完整整一碗的羊肉汤，然后晕船时才明白一切。她的胃里很不舒服，但厕所里的人迟迟不出来，最后她没有忍住，在一个桶里解决了一切。看到躺在床上憔悴的她，红衣女子很是同情，为了给爱丽丝出气，她将厕所的门打开，用东西堵住了对面进入厕所的门，随后便听到对面的怒骂声，这让爱丽丝忍俊不禁，也第一次感受到除家人之外带来的温暖。两人在甲板上聊天时，爱丽丝透露出对未知生活的担忧与迷茫，红衣女子安慰她，在那个地方很快就能交到新朋友，有时候和一个陌生人交流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在轮船上的几天，红衣女子对爱丽丝很是照顾，在她身上爱丽丝看到了姐姐的身影。看到爱丽丝衣着朴素，红衣女子决定帮她改造一番，因为她如果穿着这身出镜，一定会被那边的人隔离。爱丽丝将红衣女子的叮嘱谨记于心，出镜时不能表现得一脸天真，走路一定要挺胸抬头，不要有紧张的情绪，将自己当成一个美国人。就这样，爱丽丝成功来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她的新生活也即将从这里开始。神父已经为她找好了住处，和一群年轻的女孩还有房东太太同居。吃饭时几人会谈论当天发生的趣事，唯有爱丽丝沉默不语，毕竟自己不是一个善于攀谈的人。她的工作是一家高端百货的服务员，面对同事主动打招呼，她只是微笑点头回应，在客户面前她也板着脸，让对方看了心情很不好，这也引起了主管的注意。主管告诉她要将顾客当作朋友对待，这样顾客才会感到舒服。 美国的生活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还会在吃饭时因为爱尔兰口音而被店主嘲笑。这也让他第一次体会到异国他乡的不易。夜深人静时，思念的情绪悄然而生，他深知姐姐将他送到这里有多么不易，凭这一点也要努力适应新生活。不久后，姐姐寄来一封信，信里都是一些姐姐与母亲的日常生活，但这却让爱丽丝崩溃大哭，对家乡的思念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天上班时，主管看出她有些不对劲，便让她去员工休息室歇一歇。主管找来神父对她进行开导，神父为她报了夜校，学习财务记账。她很疑惑，不知道神父为何这样做。神父没有正面回答，只告诉他一切都会过去。教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尽管跟不上节奏，爱丽丝还是努力地听着。她专注于学习记账知识，也没有更多时间去想别的事情，这才懂得了神父的用意。圣诞节即将来临，爱丽丝决定去养老院当一天志愿者，跟那些老人们送去温暖。那些全是来自爱尔兰的人，有些人已经来美国50多年，完全与家里断了联系。他们曾经也用双手养活自己，现在却没地方可去。一个年轻时曾是歌唱家的老人唱起了思乡的歌曲，这勾起了所有人的思乡之情，就连爱丽丝也深陷其中。周末有一个爱尔兰人的晚会，室友罗莉邀请他一起参加。罗莉是个喜欢抱怨的人，总是将自己的坏情绪带给身边的人。看到刚刚进来的两个女人，她还说了一些不雅的脏话，而那两人正是爱丽丝的同事。她再也无法忍受罗莉，起身跟着两人去了别处。爱丽丝受到异性的邀请去跳舞，她不知道的是，不远处还有一个男人在注视着她。等她落单之后，男人上前邀请她共舞一曲。男人问他住在哪里，他将自己住的公寓名字说了出来。男人欣喜，那正是他回家路过的地方。他想要送爱丽丝回家，爱丽丝丝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不想跟罗莉那个讨厌鬼一起回去。两人偷偷离开了舞会，男人名叫托尼，他向爱丽丝坦白自己并不是爱尔兰人，而是意大利人。参加舞会的目的也是因为他喜欢爱尔兰姑娘。两人边走边聊，很快就到爱丽丝住的公寓。托尼眼神中有些不舍，他询问爱丽丝下周能不能一起吃饭，爱丽丝点头答应。两人在约定的地方再一次见面，互相讲起了自己的工作。因为爱丽丝很好奇，托尼便简单介绍了自己修水管的过程。其余的时间都是爱丽丝在滔滔不绝地讲着学记账的事情。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不熟悉的人说了这么多话，甚至忘了吃饭。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托尼的眼神一直未从他身上移开，满眼尽是温柔和宠溺。某天晚上，爱丽丝发现托尼在学校门口等他。托尼连忙解释自己不是来约他吃饭，只是想来送你回家，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连续几天见不到他。听到这些，爱丽丝笑了。回去的班车上，托尼问爱丽丝能不能跟他回家见见他的家人，说完又意识到有些冒昧，但没想到爱丽丝真的答应了。托尼趁热打铁约爱丽丝周末去看一场电影，爱丽丝却说要去看两场，因为即使第一次约会不愉快，也会有第二次机会，这让托尼很是激动。托尼的出现给爱丽丝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她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会主动和顾客打招呼，找话题聊天。主管问她为何变化这么大，爱丽丝说起自己和托尼的事情。主管劝她把握机会，因为在纽约很少有像托尼一样的意大利男人。在给姐姐写信时，爱丽丝提起了托尼，她告诉姐姐自己交了男朋友，虽然对方没有很好的工作，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但她就是想让姐姐知道，还叮嘱姐姐不要将这件事告诉母亲，因为害怕母亲会担心。虽然还是会想念家乡，但好在她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去托尼家吃饭之前，他专门跟室友学习如何吃意大利餐，这也让他赢得了托尼父母的好感。托尼的兄弟对他也非常友好，只是捣蛋的弟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在父亲的教育下跟他道歉。 爱丽丝很喜欢这样的家庭氛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吃过晚饭，托尼送爱丽丝回家，离别时他向爱丽丝表白，但爱丽丝却没有给出任何回应，只说了声谢谢便转身回屋，留下托尼一个人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爱丽丝心里犹豫不决，只得向室友请教，询问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却得知室友结过婚，因为丈夫的背叛选择离婚，但她还会相信爱情，也相信有一天会找到命中注定的人。室友的话点醒了爱丽丝，于是在第二天晚上托尼来接她放学的时候，她就想告诉托尼自己内心的想法。托尼以为是一些不好的话，连忙阻止他说出来，然后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工作的事情，但最后还是没能躲过去。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却听到爱丽丝告诉他，你那晚的告白我不知如何回应，但现在我想清楚了，我是喜欢你的，如果你再对我说那句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回应你。托尼听后激动万分。不久后，爱丽丝通过了记账考试，决定和托尼一起去科尼岛庆祝一下。朋友们都为她这次的约会出谋划策，主管还为她挑选了一件很性感的泳衣。那件泳衣果然让托尼眼前一亮，两人度过了一次甜蜜的约会。爱丽丝将自己的近况写信告诉姐姐，还说过段时间会回家探亲，很快就能一家团聚。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姐姐因病去世。神父将姐姐去世的噩耗告诉她，她满眼的不可置信。其实姐姐在很久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情况，但不想她和母亲担心，所以选择了隐瞒。她崩溃大哭，被迫接受现实。最让她痛心的是，姐姐明天就要下葬，而她这个妹妹却没办法赶回去送姐姐最后一程。姐姐的葬礼结束后，母亲打来电话，语气中尽是伤感和无助，她不知如何安慰，失声痛哭。他想要回家看一看，但也要考虑托尼的情绪。托尼害怕他回去后再也不回来，但还是不忍心看到他伤心的样子，劝他回去看看。托尼带着爱丽丝来到一片空地，诉说着自己对未来的计划，而他的未来里也包括爱丽丝。一旁的爱丽丝一直没说话，这让他一时间慌了神，直到爱丽丝牵起他的手，他才大大的松了口气。爱丽丝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回去，为了不让托尼担心，答应他只回去一个月的时间，但托尼还是放心不下。他希望爱丽丝回去之前可以和自己结婚，爱丽丝点头答应。次日，两人便去办理结婚手续。在大厅里，托尼遇见一个爱尔兰男人，两人闲聊了几句，广播上就喊了两个人的名字。爱丽丝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南希。南希告诉她自己马上就要和乔治结婚，希望她作为好友可以来参加，可她已经决定好回纽约的票。母亲建议她晚回去一星期，参加完好友的婚礼再离开。爱丽丝去看望姐姐，分享她结婚的喜悦，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悲伤。南希邀请爱丽丝出去游玩，来接她时乔治却带了一个陌生男人，那意图再明显不过。他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不悦。男人名叫吉姆，他对爱丽丝姐姐的事表示遗憾，也让爱丽丝节哀顺变，这让爱丽丝对他没有了刚才的反感。几人聊天时，爱丽丝说起在纽约的工作，虽然百货店的工作很不错，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像姐姐一样当一个会计，在办公室里坐着。吉姆建议她去接替姐姐的工作，但她还是想在婚礼结束后回到纽约去。刚回到家里，母亲说起吉姆的情况，家境不错，即将要搬到大房子里去。爱丽丝知道母亲的意思，但也只能无视。次日她刚买菜回来，就得知姐姐之前的公司出了问题，现在没有招到新的人，没人能解决，母亲便让她过去帮忙。她没有办法推辞，只能过去。老板也劝说她留下来接替姐姐工作，薪资的问题都好说，希望她好好考虑一下，让她的心里有了一丝犹豫。与吉姆相处了几天后，爱丽丝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觉得她是个成熟又睿智的人。她与吉姆的见面越来越频繁，探讨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当看到托尼寄来的信依旧没有拆封，存放在抽屉里，他受邀去吉姆家里做客，吉姆的父母正在讨论着搬家的事情。吉姆想要一个人留在这里，这是爱丽丝之前就知道的事情，但父母却担心吉姆一个人会孤独。 听到这里，爱丽丝开口帮吉姆说了话。看到这么懂自己的爱丽丝，吉姆的眼神中多了些爱慕与欣喜。在南希和乔治的婚礼上，吉姆向爱丽丝表白，他知道爱丽丝就要离开，有些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吉姆的话让爱丽丝受宠若惊，她多么想要点头答应，却欲言又止。她的心里还有一道不能超越的界限。小镇商店的老板凯莉夫人突然来找爱丽丝，假意关心起她的近况，随后步入正题，说出她已经结婚的消息，眼神中满满的挑衅与不怀好意。她的慌乱没多久就被愤怒代替，她不知道凯莉夫人的目的是什么。听到这话的凯莉夫人也愣了一下，随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出自己婚后的名字，眼神中多了一丝坚定。此刻也在心里下一个决定，她去车站买了回纽约的船票。不知情的母亲还在想着她能留下来，她无奈之下将自己结婚的事情说了出来。母亲尽管很伤心，还是支持她的决定，将眼眶中的泪水又憋了回去。看着母亲的背影，她愧疚万分，她不舍得环视着房间里的一切。下次回来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离开时，她给吉姆留下了一封信，这是她唯一能给吉姆留下的东西。轮船上，她遇到了一个带着梦想前往美国的女孩，就像多年前的她一样，她将当年红衣女子交给她的事情都交给了女孩。未来的你也许会因为想家而想要放弃，但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你一定能忍得过去，这一切不会将你击垮。爱丽丝最终回到了纽约，见到了托尼，托尼的眼中带着惊喜，激动地朝她奔了过去，两人在夕阳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曾经的我们一度以为乡愁与我们无关，我只知道终于不用被各种东西限制。在外就餐之后，竟奇怪地发现再美味的异乡珍馐也不及家里的普通菜肴。其实很久以后才明白，身在他乡初时最缺乏的那份安全感，或许并不纯粹来源于缺乏认同，而是归属感。当我们足够努力到获取异乡认可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成功融入的那一天。故乡或许小到只是一枚烙印，但它深深地刻进我们的骨骼和灵魂，我们终究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与故乡有脱不开的渊源，不管在哪里收获喜悦，给我们深切影响的故乡无可替代。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三套只要99美元，石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是一部前奏一响就能让人梦回30年的电视剧，当年那个率性洒脱、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女孩是谁的梦中情人，那个不尽人意的结局又是谁的意难平。丽香初见完治时是在人潮拥挤的车站，她高高举着名牌，大声呼喊着完治的名字。由于完治与丸子同音，丽香调皮地给完治取了个外号丸子。完治从小城镇出来东京，人生地不熟，有些丧气不安。身为同事的丽香开导他，正是前景不确定才更要打起精神。安顿好工作，丽香带着完治吃午饭，两人抛开工作谈起生活。完治无意间提到自己有个暗恋5年的女孩，可惜没等开口就已经结束。丽香有些替他惋惜，如果能顺利交往，一定是一段佳偶天成的好姻缘。晚上丸治去参加同学聚会，人还没到齐，他一直东张西望，眼神直戳门口，直到一个女孩走了进来，丸治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慌忙打招呼，将身边的座位腾了出来，邀请李美过来坐。可李美连一个眼神都没舍得递给他，直接坐在了女同学旁边。丸治失落了一秒，很快调整情绪，能再见就很好了。李美似乎也心神不宁， 时不时望向门口，他也有要等的人。果然，同学三上的到来打破了李美的坐立难安。李美看向三上的眼神分明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然而三上身后居然跟着一个热情洒脱的女孩。丸治听到熟悉的声音，下意识抬头望去，居然是同事丽香。原来三上在来的路上不慎撞倒了丽香，两人结缘，便带着丽香一起来聚会。丽香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但心思非常细腻，一眼看出李美就是丸治暗恋五年未开口的人。可李美却对三上情有独钟，然而三上是个花花公子，万花丛中过，朵朵都留情。可惜身在其中的丸治愣是没看出其中猫腻。为了帮丸治，丽香要来了李美的电话号，然后将字条偷偷塞给丸治。这一招果然奏效，当天夜里丸治便约了李美第二天见面。他暗自下决心，这次一定要表白，将堵在心口的爱意说个清楚。不巧的是，同一时间三上也约了李美。到了约定的时间，丸治在原地左等右等，好不容易等来了李美，身边却跟了个三上。有这么个电灯泡在，丸治的计划彻底被打乱。三人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显得十分拥挤。丸治强颜欢笑，可内心的尴尬怎么也掩盖不住。幸好突然响起的传呼声拯救了他。公司发布会在即，负责送材料的同事出了事故。丽香联系丸治，要他赶紧替同事将材料送过去。丸治松了口气，本来想走，三上却说让他快去快回，他们会等他回来。丸治紧赶慢赶，终于将材料送到了丽香手上。两人忙完工作，丸治才想起来李美和三上还在等自己。为了缓解尴尬，丸治带着丽香一起折返回去。隔着一条马路，却看到李美和三上拥吻在一起。丸治顿时心灰意冷，一个是自己惦念了五年的女人，一个是至交好友，他一时间无法接受，只好转头逃避。一旁的丽香不知该如何安慰失落的丸治，灵机一动，踢翻了路边的垃圾桶，散落的垃圾像一地的心事。趁管理员赶来前，丽香拉着丸治逃离了这里。两人一路狂奔，一直跑出很远才停下。在丽香的安慰下，丸治逐渐放开刚刚的心事。从第一次见面到此刻的守护，丽香似乎永远站在他的身边。丸治莫名有些心动，分别时两人有些恋恋不舍，嘴上说着再见，可谁也不肯先行转头离开。最后两人决定一起转身分头回家。丸治转身走了几步停了下来，猛然回头，丽香一直停在原地。停顿片刻，丽香飞奔扑进丸治怀里，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我喜欢你。可惜木讷的丸治完全没有听清女孩的表白，愣神之际，丽香在他脸上留下一枚吻，蹦蹦跳跳地跑开。第二天，丸治在上班路上偶遇丽香，想起昨晚那个暧昧不清的吻，丸治有些脸红，但榆木脑袋的他彻底忽略了丽香的爱意，将那枚吻当做了丽香的安慰。而他心里最重要的人自始至终都是李美。由于丸治昨晚爽约，三上赶来询问，可三上吻向李美的场景总是萦绕在丸治心头，夺妻之恨啊，怎能说忘就忘。于是丸治对待三上的态度冷淡了很多。三上纳闷，这小子今天吃枪药了。丽香默默注视着一切，等丸治离开后，他告诉三上昨天晚上丸治并未失约，只是看到了不该看的提前离开。三上有些愧疚，决定和丸治说清楚，虽然他昨天吻了李美，但李美并未答应和他交往，所以丸治还有机会。晚上三上带着丽香亲自上门解释，有些玩味的告诉丸治自己对李美只是一时兴起，根本没有真感情。丸治顿时愤怒，自己珍视的女神在别人眼里居然只是感情消遣。兄弟两人剑拔弩张，还好丽香机智化解了紧张的气氛。临走时，丽香递给丸治两张冰球比赛的门票，原本这是丽香给自己准备的，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丸治顺理成章地约到了李美，却在比赛现场偶遇丽香，又是一场三人行。看完比赛，三人一起吃了大餐，期间嘴欠的丸治提起丽香和上司的关系不一般，整个公司都在疯传两人有一腿。原本洒脱的丽香并不在乎这些流言，可此话从丸治口中说出便是严重的不信任。这是丽香第一次对丸治发火，冰凉的水直接泼在他脸上，起身离开。回家后，失落的丽香一直找事情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在等丸治的道歉电话，电话却从未响起。此时的丸治已经完全沦入李美的温柔里，他壮起胆色，终于将憋在心里五年的爱意说出口。可李美没有即刻答应，只是承诺会认真考虑。尽管如此，丸治还是激动得像个孩子，无处安放的手很想将李美揽在怀里，但发于情止于理，他还是收了回去。有人欢喜有人愁， 丽香久久没有等来丸治的道歉，难免有些怨气。上班时故意给丸治安排了做不完的工作，甚至假装失手将电脑数据全部删除，悲催的丸治只能加班加点的重做，直到半夜还没完工。上司发现丸治加班到深夜，便同他聊了起来。交谈间丸治才得知公司里的流言纯属子虚乌有，上司和丽香之间清清白白，是自己轻信谣言伤害了丽香。其实丽香也对自己的任性很后悔，见到丸治独自加班有些于心不忍，但他并没有低头，只是默默帮丸治完成了所有工作。丸治看到整齐划一的数据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丽香，为了表达谢意和歉意，丸治邀请丽香共进晚餐，两人约定下班后在餐厅不见不散。然而丸治刚约完丽香，便接到李美的电话。李美原本对丸治的表白十分犹豫，回家后专程给三上打去电话，本想以丸治的表白试探三上的真心，不料三上满不在乎，于是李美一气之下决定接受丸治，并约丸治晚上见面聊聊。丸治顿时把和丽香的约定抛到脑后，激动地答应了李美的邀约。丽香忙完工作后火急火燎地赶去赴约，可在餐厅整整等了半晚都没见到丸治。此时的丸治正在和李美谈笑风生，两人有说有笑，可只要提到三上，李美总是眼神带伤，嘴角带笑。尽管丸治木讷，也能看得出李美真正在意的人是三上并非自己。于是草草结束了约会，自己跑去酒吧借酒消愁。就在他千杯难解一愁时，被同事撞了个正着。同事告诉丸治丽香还在餐厅等他，丸治如梦初醒，急匆匆地朝丽香赶去，但餐厅已经打烊，丽香独自站在雨夜中不肯离开。他与丸治约定不见不散，只要没见到面，他就坚信丸治一定会赶来。果然丸治虽然迟到了很久，但冒雨朝他飞奔而来。丽香没有抱怨也没有撒泼，只是将头轻轻埋在丸治怀里。
哦，ダメ。ここまで。電池切れちゃったみたい。
丽香太累了，不只是这场被割了的约会，更是她暗恋丸治，自始至终都没得到回应。说完，丽香拖着疲惫转身走入雨夜。经过一晚的休息，丽香将心事小心珍藏。第二天，她又是那个阳光活泼的小精灵，像个没事人一样，照常和丸治打招呼。丸治一头雾水，他以为丽香会生气会吵闹，可就是没想到，丽香居然没埋怨他一丝一毫，甚至想方设法的讨他开心。丸治因放弃了李美，整个人都无精打采。他知道李美心有所属，又不愿委屈自己成为别人的替代品，矛盾纠结下，丸治整天黑着一张脸。丽香理解丸治的痛苦无奈，他试图替丸治排忧解难，但被丸治不耐烦地撵开。丽香并未气馁，他深知丸治会在晚上辗转难眠，于是特意打去电话开导安慰。丸治一边喝酒一边吐苦水，他与李美只差临门一脚，却卡在了关键时刻。丽香却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
恋爱はさ、参加することに意義があるんだから。たとえダメだったとしてもさ、人が人を好きになった瞬間って、ずっとずっと残ってくものだよ。それだけが生きてく勇気になる。暗い夜道を照らす懐中電灯になるよ。
丽香是在宽慰丸治，同时也在总结自己。她爱丸治，这份爱从初见那天开始，越来越浓，从未消散。即便不在一起，他也愿意为了丸治付出一切。在丽香的陪伴下，丸治逐渐走出失恋阴影，直到他在酒吧偶遇三上，那股醋劲再次涌上心头。三上风流成性，身边女友不断，135御姐，246甜妹，丸治替李美不值，女神怎么都喜欢花花公子。丸治希望三上能和其他女友断绝关系，全心全意只爱李美。三上断然拒绝，他不可能因为一朵花放弃整座花圃。两人不欢而散。回去的路上，丸治一直耷拉着脸。丽香见他忧心忡忡，便故意搞怪逗他开心。不得不说，丸治还得丽香来治。趁丸治有所放松，丽香终于开口邀他去家里坐坐。丽香的家并不大，突然多了一个人，显得有些拥挤。笨手笨脚的丸治不慎打翻了丽香的拼图，丸治只好重新拼。丽香守在一旁满脸幸福，果然情人眼里出西施，不论丸治做什么，在他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帅。拼到最后，丸治发现少了一块拼图，东翻西找都没找到。美好总有缺憾，是拼图不完整的缺憾，也是丸治的缺憾。 就像他未能和李美在一起也是一种缺憾，而李美却转身投向三上的怀抱。自从上次丸之点醒了三上，他便当着李美的面将所有女友的联系方式烧了个干净，发誓以后只对李美一人动心。李美当场被打动，不顾三上是否是真戏假作，两人发展迅速，当天便同寝共眠。第二天一早，三上炫耀般地拨通了丸之的电话。丸之根本没勇气听完，赶紧扣下电话。他还没从巨大的信息量里抽离思绪，同事跑来告诉他丽香出事了。丸之急匆匆地赶了过去，正巧看到丽香甩了同事一大巴掌。丸之不分青红皂白，追着丽香要求他去向同事道歉，甚至打着对丽香好的旗号大吼大叫。丽香并未回应，头也不回地下楼离开。上司得知后特意赶来解决此事，同事低声下气地接受批评，临走时还向丸之道了歉，这给丸之整不会了。上司见丸之一脸懵，告诉他丽香是因为保护他才和同事发生争执，因为同事背后说丸之坏话，丽香才大发脾气，在众人面前维护丸之。丸之微微一怔，瞧瞧自己刚才干了什么荒唐事，晚上同事都走光了，丸之才想起下班回家伸手掏兜发现了那块拼图。他拿着拼图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丽香家，两人在楼下相遇，四目相对间似乎化解了一切误会。丸之默不作声地上拼图，并为今天的鲁莽真诚地道了歉。夜已深，丸之准备回家，丽香却在背后叫住了他。
你谁不行，
丸之整整表演了一晚的后空翻。第二天丽香神清气爽，丸之倒是有些闷闷不乐，因为一时冲动丸之心生后悔，他不敢面对丽香，更不敢面对昨晚发生的一切。丽香看出丸之的纠结，为了不让他耿耿于怀，主动撇清关系。
幹地は田舎から出てきた漫画だから知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東京の女の子ってそういうこと全然気にしないんだよ。
老实的丸之居然信以为真，却不知丽香心如刀绞。上司为了磨练丸之，交给他一项任务，将公司生产的运动鞋推销给超市上架。然而丸之费尽口舌都没能打动经理，就在他失落之际，经理突然松口，让他下次再来时带上丽香小姐。经理的无心之言却让丸之想入非非，难道丽香和经理有特殊关系？晚上满脑子问号的丸之根本无心睡眠，终于忍不住拨通了丽香的电话，犹豫地开口询问是否认识超市经理。单纯的丽香没能听懂丸之的话外音，下意识地点头回应。丽香以为丸之是在请自己帮忙，第二天超市经理爽快地答应了合作。丸之有些意外，连忙鞠躬道谢，没想到经理却称是丽香从中牵线，他才同意与丸之合作。这让丸之更加确定丽香一定与经理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可怜的丽香出手帮忙反遭误会，他一切以丸之为主，事事替他着想，却不知自己在丸之心里只是个水性杨花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女人。这天三上邀请丸之吃晚饭，说是吃饭，其实就是为了在他面前秀恩爱。为避免丸之不自在，丽香主动请缨陪他一起去，期间三上故意称自己和李美已经同居，尽管丸之尽力掩饰，可还是流露出些许失落。丽香见状急忙表示自己和丸之同样进展顺利，不料这句话触及到了丸之的逆鳞，不顾丽香的尴尬即刻与他撇清了关系。
冗談よせよ。
冗談？
そうだよ、俺とお前何の関係もないんだからさ。
丸之的一句话将丽香推入深渊，在煎熬中度过一整晚。回家的路上，丸之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主动向丽香道歉。丽香深知丸之心里还装着李美，为了不增添他的负担，故作轻松地说，昨晚是自己一时心烦才做了不该做的事。丸之顿时放下一块石头，以为丽香真的很随便，甚至随便到依靠身体维护客户关系。丽香先是一愣，不可置信地看着丸之，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居然能说出如此伤人心的话。绝望之余，丽香带着心痛向丸之说了再见，这次她是真的伤透了心，决定放下这个不解风情的男人。丸之却后知后觉，和超市经理交接工作时才得知丽香根本没做任何出格的事，就连经理想和她喝杯酒都被断然拒绝，她心里只有自己排第一。丸之得知自己误会了丽香，便急匆匆赶回公司准备道歉，可同事告诉他丽香出差了，没个十天半个月回不来。丽香不在的这段时间，丸之拼命工作试图麻痹自己，可他早已习惯丽香的陪伴，没有他丸之似乎被抽走了灵魂，发呆时想的是丽香，聚餐时想的还是丽香， 就连深夜回家也时刻注意电话铃声。可惜那个眉眼弯弯的女孩像是消失一般，没再联系丸治。丸治苦等多天，终于等到了丽香，但丽香态度大变，完全将丸治当做了透明人。她不再是她的开心果，也不再是她的解闷神器，就连给同事带的礼物都没她的那份。丸治懊悔地回到工位，突然发现桌子底下放着保温盒，里面是个可爱的雪人，上面写着丸子两字。丸治突然释然，他知道这是丽香对自己的爱称，他还没放弃自己。深夜丸治拨通了丽香的电话，两人久久没有出声，最终丸治打破了沉默。
会いたい。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Dock Info Community Dock 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Dock Info Community Dock Org 网站上找到。
我要告诉大家有关 COVID-19 的重要消息，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你也许听过 COVID-19 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但请别担心，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直到5月11日为止。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警四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丸治等待已久的丽香终于回来了，她还是从前那般活泼可爱，笑起来眉眼弯弯。她的手腕上还带着丸治丢在她家的表，她对她的爱丝毫未减，即便背负误解嫌弃，她都没想过真正的放弃。而丸治也总算看清自己的心，主动吻上丽香，两人在星夜灯火中相互表白，终于走到了一起。自从丸治和丽香在一起后，两人生活甜度超标，丸治憨厚老实，丽香活泼可爱，两人相互弥补，羡煞旁人。反观三上和李美倒是不尽人意，三上虽然选择了李美，可本性花心的他根本没将所有心思放在李美一人身上，不但整日和同事上子眉来眼去，甚至被女人追上门。李美满腹委屈无人诉说，只能打电话向丸治倾诉。不得不说李美有点绿茶，丸治现在爱情美满，生活幸福，他非得横插一杠。所幸丽香善解人意，没有争风吃醋，可三上不知收敛，继续和上子纠缠不清。就在两人谈笑风生之际，被赶来的李美抓了个正着。李美有些绝望，她苦心对待的男人居然将自己骗得团团转，三上的解释显得尤为苍白，李美甚至没听他狡辩完便转身离开。现在她才意识到丸治的好，起码丸治从未欺骗过她，每次遇到烦心事也都是丸治为她排忧解难。这次李美又毫无例外地找丸治诉苦，两人在街头碰面，恰好被丽香看到。今天是丸治的生日，丽香早早下班买好蛋糕准备和丸治共度二人世界，可偏偏李美冒了出来，丽香没有上前打扰，独自回家准备生日宴。她知道丸治一定会回到自己身边，而被李美截胡的丸治也是如坐针毡，一心想着回家见丽香，可李美一副柔弱无骨大受委屈的样子，实在让人走不开。李美半开玩笑的调侃，
もしかして私が好きなのは長尾君だったりして。
幸好丸治保留底线，没有回应李美的表白。他清楚李美只是和三上暂时闹矛盾，而且自己已经和丽香开始新生活，绝对不能开小差，于是急匆匆地起身离开，一路狂奔回到家。可家里漆黑一片，餐桌摆着大餐，却不见丽香的身影。丸治以为丽香生气离开，突然
Happy birthday, 干吉。
丽香只想和丸治过个生日，他没有提及李美的事情，只希望丸治主动给自己个解释，可万万没想到丸治居然选择了撒谎。丽香一时委屈夺门跑了出去，丸治追上去试图解释，可他的解释同样苍白无力。丽香一直以为自己和丸治相互信任，不料坚不可摧的信任也抵不上李美的突然出现。整整一晚丸治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求得丽香的原谅。正当他为此为难时，丽香却主动选择原谅他，不再追究昨天的一切，甚至主动向丸治示爱。
爱してるよ、感じ。
丽香并不是不会吃醋生气，而是比起闹脾气，她选择了爱与信任。经过小摩擦，两人终于放下隔阂，重归于好。可刚没热乎一秒，丸治又接到李美生病住院的消息。这次丸治终于长心了，带着丽香一起去看望李美。病房里三上正在陪床，四人经久未聚，有说有笑。丽香为了烘托气氛，对李美私自约会丸治的事情只字未提。就在这时，上子手捧鲜花不请自来，情敌见面分外眼红，李美顿时脸色大变。不过上子并无恶意，他特意向李美解释，自己和三上只是同事关系，而且自己已经订婚。三上微微吃惊，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上子婚期将近，为了掩饰尴尬，只能顺坡下驴。
啊，そう、結婚すんだよな。そうだよな。それ最初から言えば誤解されずに済んだんだよ。一回してたよ。
李美忍不住弯了三上一眼，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越解释越有猫腻吗？但李美还是选择了原谅，这是给三上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女人的第六感向来准得要命，尽管三上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李美，也发誓不再和上子有来往，可李美心里总觉着两人关系不一般，就连旁观者丽香也嗅到不对劲。果然，李美的病情刚刚稳定，三上便违背诺言再次和上子见面。上子一脸忧郁地向三上诉苦，他确实已经订婚，婚期将至，但这场婚姻是父母包办，并不是自己的选择。其实在三上的长期撩拨下，上子已经动心，奈何自己即将结婚，三上也情有所属，上子只能把这份情谊深埋心底。分别时，上子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心，主动走向三上。他告诉三上，自己根本不爱未婚夫，也不满意这场婚姻，他在等待有个人能占据自己的心，而这个人就是三上。
このまま結婚なんかしたくない。
三上似乎也被打动，两人在路边紧紧相拥，这一幕正巧被赶来的李美看在眼里。李美心灰意冷，满腹委屈的她再次想起丸治，一通电话打了过去寻求安慰。丸治下班回到家，听到李美的留言，想都没想直接赶了过去，然而留言同样被丽香听到。李美柔弱无助的声音确实令人心疼，她字字没有提分手，却句句充满绝望惹人难过。丽香没有继续听下去，她知道丸治一定和李美在一起，李美就像一根刺，总是横在他与丸治之间，平日里相安无事，只要稍有波动定会影响丸治的心。丽香不愿独守空房，本打算收拾东西离开，可转念一想，她必须勇敢直面这段关系，也必须听听丸治的解释。无聊间，丽香拿出了丸治的老照片，那是丸治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丽香心心念念想去的地方。丸治曾承诺要带丽香回家乡，看看过去读书的学校，瞧瞧他曾刻下名字的柱子。丽香也憧憬要在丸治的名字旁刻下自己的名字，让时间见证他们的爱情。
カンチの生まれた町に行ってみたい。
じゃあね、今度まとめて休み取れるときに連れてってあげる。
本当？
嗯，本当。
約束。
約束。
然而此刻的丸治却陪在另一个女人身边。李美向丸治诉苦，亲眼目睹三上和上子拥抱在一起。李美满眼后悔，悔不该当初选择三上放弃丸治。丸治没有正面回应，更没办法做出选择。他知道丽香还在家里等他，果然心不在焉的丽香打碎了咖啡杯，正要收拾时丸治赶了回来。这次他没有撒谎，坦白了与李美见面。丽香心头一颤，其实比起丸治说实话，他更愿一无所知。为了缓和两人关系，丽香主动提起要去丸治家乡看看，丸治却百般推脱，今天有事明天加班，就是不肯带丽香回家。丽香情急之下私自替丸治签了请假条，不料引来丸治的不满，严肃地训斥了丽香，两人因此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丸治冷落了丽香，却对李美的感情十分上心，并约了三上，试图劝说三上浪子回头，别再沾花惹草伤害李美。可三上根本听不进去，甚至都不愿编个理由哄哄李美。丸治被三上玩世不恭的态度激怒，兄弟两人在酒吧大打出手，一人一拳毫不手软。冷静后，三上决定等李美消气了便回去赔礼道歉，但李美已经对他死心，决定彻底分手。李美将分手的想法告诉了丽香，丽香眼里饱含同情，心里却升起一丝酸楚。她已经察觉到李美与三上的结束，也预示着自己和丸治的结束。她明白李美在丸治心里一直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一旦李美单身，丸治很难不会无动于衷。所以丽香一直闹着要去丸治老家，她想在两人分开前完成心愿。可惜丸治没察觉到丽香的不对劲，他不愿浪费时间带丽香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并提出去游乐园来抵消曾经的承诺。 丽香心情跌入谷底，晚上和闺蜜去酒吧消遣，偶遇了借酒消愁的三上。原来李美已经正式向她提出分手，即便三上苦苦挽留，李美还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善良的丽香不忍两人痛苦，于是打电话通知完治，让他抽时间陪陪李美，顺便开解开解她，让她早日走出失恋，而自己则留在酒吧安慰三上。两人分手四人操心，尤其是丽香，她考虑到了所有人，李美、三上以及完治，她怕他们徘徊在痛苦中，所以牺牲了自己。三上看出了丽香的良苦用心，如果她是完治，定不会放弃如此美好的女孩。可惜完治不是三上，为了安抚李美，他彻底忽略了丽香的感受。晚上完治接到三上的电话，经过丽香的安慰，三上已经提起些许精神，他嘱咐完治一定要好好珍惜丽香。丽香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坚不可摧，她也有颗敏感脆弱的心，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深爱着完治。
彼女がお前を里見のとこに行かしたのはお前が好きだから、彼女が俺を慰めたりするのもお前が好きだからなんだ。愛媛のことにしてもそうだ。あそこに行くことによって彼女はお前との隙間が生まれると信じてたんだ。
完治恍然大悟，原来他忽略了这么多，愧疚和难过涌上心头。为了完成心愿，丽香早已准备好车票，她一直在等待完治点头，可惜完治一拖再拖，完治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冲动，冲下楼去迎接丽香回家。终于完治等到了那个满眼都是自己的女孩，他将丽香紧紧抱入怀中，却一秒完治再也不想和丽香分开。然而李美的一次次出现始终搅动着完治的心。同学的婚礼上，完治在遇李美，昔日的同学都知道完治曾暗恋李美，纷纷就是重提，气氛一下暧昧至极。李美看向完治的眼神也多了些涟漪，完治尴尬的陪笑，却没有向众人解释自己已有女友，就连李美也不懂得避嫌，主动提出和完治玩接吻游戏。随着两人越靠越近，完治的心抑制不住地为李美而动，他彻底沉沦，整颗心都在李美身上，甚至走路都心不在焉。分别时完治恋恋不舍，李美提出周末一起吃饭，完治顿时乐开了花。随后李美又补充了一句让他带上丽香，完治瞬间耷拉着脸，他只想和李美独处，多一个人都不行，更何况是丽香。回到家，丽香正在接听电话，完治一脸不耐烦，故意调大电视音量以示不满。丽香好脾气的示意他关掉电视，完治始终板着脸。得知丽香接了母亲的电话，他更是火冒三丈，命令丽香以后不准再接家里的电话。丽香不解，之前完治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小事生气。
あのね、うちの親なんてさ、田舎もんなんだよ。だから、お前が俺ん家で、今みたい電話出たり、うちに住んでますなんて言ったら、すぐ結婚し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思っちゃうんだよ。
結婚？
そう。
考え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そんなこと。
瞧瞧，渣男气质逐渐显露，丽香也只能尴尬地掩饰自己并没有结婚的想法。很快一周一晃而过，完治迫不及待地准备去赴李美的饭局，并敷衍丽香晚上有事不能早回家。完治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不料丽香接到了李美的电话。丽香微微发愣，她没想到完治再次欺骗了自己。丽香发疯般找遍了公司，最终在公司门口瞥见完治的身影，可等她追出去时，完治早已消失不见。整个晚上丽香一直闷闷不乐，其实她也面临着抉择。上司通知她赴美工作的机会已经批准，一边是深造的大好时机，一边是她深爱的完治，丽香左右为难。但凡完治可以全心全意的爱她，她都不会犹豫半分。可现在完治一心二用，欺骗丽香，和李美玩得不亦乐乎。两人聊过去聊感情，李美被三上劈腿后变得小心翼翼，不再相信爱情。完治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当即表白。好啦，你两块原地结婚，别再祸害丽香了。可怜的丽香明明知道一切，还要装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她想要一个解释，可偏偏完治像是被毒哑了一般，连骗都懒得骗。丽香绝望独自跑出家，完治追上来试图挽留，可解释的话始终说不出口。丽香询问他为何要欺骗自己与李美单独见面。
私がいない方が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しょ。もう遅いの。ねえ、答えてよ、感じ。
火车轰鸣而过，丽香最终没听到一句解释，但她还是决定给这段感情一个机会，于是拨通了完治的电话。可李美偏偏也打了过来， 听着嘟嘟的忙音，丽香无助地走出了电话亭。可能这便是天意，缘分尽了，便是一路坎坷，再也无法重归于好。对丽香而言，丸治就是她的归宿，不论出国与否，她只想和丸治在一起。丸治却心生退缩，丽香的爱太过热烈明媚，也太过沉重，丸治已经不堪重负，他不愿让丽香困守一辈子，与其这样，不如还丽香自由，让她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天地。曾经相爱的两人已然走向不同的人生节点，丸治明知道丽香在等待自己的挽留，可他偏偏要将丽香往外推。
俺には理科の人生背負うなんて重すぎる。もう俺なんかよせよ。
失望之下，丽香答应上司决定赴美工作。突然决绝的丽香令丸治有些失落，他本该感到轻松和庆幸，现在却是无比的怅然若失。就连和李美待在一起，心里想着的都是丽香，比起丸治，勇敢主动的一直都是丽香。临行前他又给了丸治一次机会，希望丸治可以挽留自己，可丸治再次选择了沉默。幸好三上是个明白人，劝说丸治如果深爱丽香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已经变心就要及时解释清楚，省得三个人一起承受痛苦。丸治似乎被点醒，当天晚上约丽香九点在商场见面，挽回的机会终于来了。丽香激动万分，早早冲向约定地点等待丸治，可丸治出门时却遇到了前来送东西的李美。李美知道丸治准备和丽香复合，于是故意拖延时间，看着丸治着急忙慌的背影，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行かないで。
丸治本想拒绝，他不愿继续伤害丽香，可李美不依不饶，一脸殷切地看着丸治，再次恳求他不要去见丽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终过了约定时间，李美得偿所愿，投入丸治怀抱。丸治原以为过了时间丽香就会离开，自己再赶过去已经无济于事，可惜他不知丽香在寒风里等到商场关门人群散尽都没有离开，他坚信他的丸子会风雨兼程地赶来，就像上次雨中相遇一样。然而此刻丸治早已怀抱李美，逐渐放下了这段感情。丽香裹紧大衣，她没给丸治打电话，默默接受了这个结果。或许这便是丸治的选择，有人被选，有人就被抛弃，而他偏是被抛弃的那个。第二天丸治本想找丽香解释清楚一切，可心灰意冷的丽香已经不想再听任何辩解，像陌生人一样从丸治身边擦肩而过。丸治这才意识到自己彻底伤害了丽香，他已经不是那个一见自己就笑，整天喊着丸子眉眼弯弯的女孩了。丸治想要道歉，但丽香根本不给他机会，只要两人单独相处，丽香就会立刻逃走。其实丽香只是不敢面对，她担心丸治提出分手，即便在痛苦中煎熬，即便对着电话发呆，她都不愿听到丸治提分手两字。但该来的总归躲不掉，在相守和放手之间，丸治最终选择了放手，他要给丽香自由，可这并不是丽香想要的，他不愿分手，即使前方刀山火海他都想再闯一闯。丽香明确地告诉丸治自己不愿分手。
私別れない。絶対別れたりしない。
带着绝望和痛苦，丽香转身逃开，可感情从来都是两个人的事，丸治选择放开，丽香即使继续坚持也无济于事，而最先转身的丸治也经受着莫大的空虚与自责。李美正巧趁虚而入，打来了安慰电话，电话里丸治一吐而快，将自己与丽香的相知相爱全部说了出来。盘点过去，丸治才发现丽香对自己的爱多么热烈而真挚，可惜现在他们只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失恋后一阵汹涌而来，丸治泣不成声，他还是搞丢了那个最爱他的人。次日丸治照常去上班，本想着可以再见丽香一面，上司却告诉他丽香推掉了出国工作的机会消失了。丸治焦急上火，恳求上司替丽香保留机会，自己定会将丽香找回来，但丽香究竟去了哪里，丸治差点翻遍整个东京城都没找到丽香的踪迹。折腾了一天，丸治想起了自己的老家爱媛，那里曾是丽香最想去的地方，或许丽香就在那里。丸治立刻赶了回去，拿着照片四处寻找丽香的去向，可问遍了整个村子仍旧没有丽香的消息。最后丸治来到自己的母校，打听了一圈还是没人见过丽香，丸治心灰意冷，难道是自己猜错了。就在这时他想起那根刻有自己名字的柱子。
卒業するときさ、この学校の柱にさ、名前掘ったんだよ。6年2組長尾幹事。
確かめに行こうよ。
え？
それでさ、その隣に私の名前も書くの。約束。
这是两人拉钩承诺过的事情。于是丸治朝那根柱子飞奔而去，果然在他的名字旁 多了赤名丽香四个字。丽香来了，他还是来了，可现在他又在哪里？丸治几乎找遍每个角落，但始终不见丽香。就在他将要放弃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干机。
多希望时光停留在这一秒，可已经走散的人怎么可能再走下去？爱媛的风景很美，丽香和丸治似乎回到了热恋期，两人走走逛逛，也算圆了丽香最初的梦。他看向丸治的眼神似乎有了之前的炙热和真诚，而丸治却在躲躲闪闪。丽香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满怀一丝期待，试图替这份感情争取最后一次机会。分别时，丽香给了丸治一个拥抱，称自己会在车站等他，希望下一班车到来之前能等到他回心转意。这是丽香的期待，也是他的告别。丸治在原地愣了许久，他无法看穿自己的内心。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丽香眼里也多了一份焦急。这时丸治才幡然醒悟，他不要放走丽香，他要永远和丽香在一起。于是起身拼命向车站奔去，可惜丸治晚了一步，丽香已经坐着火车离开，只在风中留下一条手绢。火车上，丽香紧握着丸治给的照片，往事历历在目，他们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雪地拥抱，第一次月下亲吻。时光匆匆，甜蜜一刻似乎就在昨日，而今天他们却分道扬镳。任凭丽香再坚强，此刻也忍不住眼泪汹涌。如果丽香可以多等一刻钟，如果丸治能早明白自己的心意，那么两人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可惜没有如果，丽香走了，离开了东京，彻底从丸治的生活中消失。但他给丸治留下一封明信片，其实早在爱媛时，丽香就料到自己和丸治终有一别，所以留下了这封诀别信。他丝毫没有埋怨丸治，反而庆幸遇见了他。在丽香心里，能够和丸治在一起便是一生最大的幸福。
漢字と出会えてちょっと人生得したかなって。さよならは言いません、約束もしません、でもまた会えるよね。
而这一别竟是三年。再见丽香是在茫茫人海的大街上，丸治一眼认出了他。就在两人擦肩而过时，丸治喊出了那个久违的名字，
一个。
这三年，丸治从小职员晋升到主管，丽香也出落得更加成熟稳重，只是丽香依旧独身一人，而丸治和李美戴上了结婚戒指。物是人非是事休，丽香看向两人的婚戒，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李美自知当年多有愧对丽香，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开，好让丽香和丸治叙旧。时隔三年，两人再次来到当时恋爱约会的天台，吹着清风开着玩笑，丽香的微笑一如当年。可丸治已经身为人夫，他小心翼翼地问起丽香的感情，丽香却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一个人的生活。这句话犹如一把刀，不断绞痛着丸治的心。他有负丽香，却没有立场再去安慰他。丸治想与丽香重建联系，可丽香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给他。若是有缘，就会像今日一样人海重逢，若是无缘，便是白头不相见。分别时，两人一如当年面对面道别，可谁也不肯率先转头离开。丽香提议倒数一二三一起离开，三声结束，丽香转头潇洒向前。丸治忍不住回头，却只看见丽香决绝的背影。丸治有些失落，蓦然转身，
干机。干机。
丽香的笑容还是那么自愈温暖，不同的是，这次她不能再奔向丸治，只能转身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正如那句话，缘起我在人群中看到你，缘灭我看到你在人群中。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